我们今天读的这首诗篇呢，一方面在这一篇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刚所读的，然后你就注意到73篇跟72篇中间写了一句话叫做诗篇的第三卷，就73篇开始是第三卷，那换句话说72篇是第二卷的结束。诗篇有150篇，一共分成五卷，虽然不是等分的哈，不是每50篇当成一卷，但是分成五卷。那这诗篇72篇是第二卷跟第三卷的中间最后一个种，所以因此待会我们会提到从18节到20节这三节事实上不是属于72篇作者原来写的，是后来再把整个诗篇150篇编辑完成现在的形式，150篇同时分成五卷是有编辑做的，所以因此18、19、20节这三节是诗篇的编辑写的，而不是原作者，不管原作者是谁啊，所以因此口气有点转变，那待会我们最后会提到。所以18、19节事实上是第二卷结束的时候的一个我们叫做颂容，就是最后的祝祷。那每一卷书的最后都有一个这个啊，因此它有些格式是一样的。但20节呢，不单单是第二卷的最后的祝祷，是第一、第二卷诗篇的一个好像一个说明。换句话说，第一、第二卷主要的作者是谁呢？耶西的儿子大卫，就他是主要的作者。虽然到72篇为止，总共72篇哈，有55篇的作者写明了就是大卫写的。那事实上有一些没有写说作者是大卫，但是我们推测应该是大卫的还有2-3篇，但是也不是全部，所以是主要的作者是大卫，并不代表全部都是大卫，同时也不代表说诗篇72篇是大卫写的。因为如果20节是整首72篇的同样 一首诗歌当中的最后一节，那表示作者应该是大卫咯。可是诗题写的是什么？所罗门的诗。所以这首诗是所罗门写的呢，或者是为所罗门写的呢？这是一个学者当中到今天还在讨论的问题，没有一定的答案。因为在希伯来原文，这个所罗门的诗那个字，它是所罗门这个名字之外加了一个希伯来语，那个希伯来语可以翻译成是英文叫做 for Solomon， 那就是为所罗门写的诗。那如果是变成 of Solomon， 那就是所罗门写的诗。所以或者是 to Solomon， 所以到底是 to for of， 这个字可以各种的翻译。所以因此呢，学者一直在研究到底这是所罗门的写的诗还是为所罗门而写的诗，这的确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定的答案。待会我会解释，可能多数的人会认为比较多一点点可能性是为所罗门以及所罗门之后所有以色列君王写的，可能大概学者来讲，如果真的要准备人去投票，比较多一点点，多于一半是认为这是为所罗门以及以后的以色列君王写的，但是仍然有将近一半的人认为这是所罗门写的诗歌，虽然并不是绝对那么重要。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这首诗歌呢，公认的是认为叫做 Royal Psalm， Royal Psalm 就是皇家的诗歌或者是君王的诗歌。那通常这种君王的诗歌有的时候是在君王登基典礼的时候他们会诵唱的一首诗歌，是为君王登基而写的。那这首诗歌很明显的是一首典型的君王诗歌，因为这首诗歌整个的内容在我们会看到它是为要登基做王的一个祝祷，为他的祝福，为他的祷告，但是也等于是为他的一个期望，期望这个君王是怎么样做个君王，他做一个公义的君王，带来地上的平安，诸如此类，叫做君王诗歌 Royal Song。这个是大概没有争论，所有者都认为这个的确是如此的。但是问题是这个君王是指的一个地上的君王，像所罗门还有所罗门的后代的很多的君王，还是指的某一位最后的弥赛亚君王？所以换句话说，这首诗歌算不算是弥赛亚诗歌？ 严格说起来，这首诗歌不算是弥赛亚诗歌，就是说从内容各方面来看，也没有任何新约作者把这首诗歌引用来作为代表弥赛亚的。可是也是所有的学者都认为，这首诗歌有非常多很明显的最后指向的一个理想的君王，就是按公义统治这个世界，而且带来世上的和平，他的国度直到地极，他的时间直到万代。那这个除了弥赛亚，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没有一个君王有全世界的统治权，以及他可以存到万代。虽然我们今天地上世界各国的人对君王的称呼都是万寿无疆，万寿就活到永远，无疆他的统治的疆界没有限制的，就这只是一种人间的那种称赞，或者是那种有点肉麻的那种话啊，谁也知道谁不会万寿，谁也不会统治无疆。真正万寿无疆的只有一位，那就是弥赛亚君王，他真的是万寿而且无疆啊。所以呢，这首诗歌里面有很多地方你会看见直接的间接的就是指向将来那位弥赛亚君王的统治，他真的是疆界是无限制的，他的时间是直到永远的啊。所以呢，他不算是弥赛亚诗歌，但是有明显的好像指向弥赛亚的这个特质存在。那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什么？作者是谁倒不是那么重要。如果是为所罗门写的，当然有可能是大卫王写给他的儿子的，但是也可以是一个大臣写一首登基的诗歌，一方面来称颂这个君王，但是也等于期望这个君王能够带领我们的国家往什么方向走啊，所以之类的，有一个称颂，但是也有一个期许，一个期望。那所写的这个对象，因为他这边只是提到说王的儿子嘛，所以他除了指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之外，也可以包含着所罗门之后所有的地上的君王。那我刚说了，真正完全的实现这个理想中的公义之王、公义之君，只有弥赛亚。但是你也不要忘记，所罗门这个名字什么意思？所罗门这个名字，待会我们提到一个字，是这首诗歌的一个主题，叫做平安。平安这个字的希伯来语就是 shalom， shalom。那 Solomon 这个字其实就是 shalom 的一个变音，就是平安之子。所以如果说有个君王被称为平安的王，那就是所罗门。所以 Solomon 跟 Shalom 这个字本身就是有这个音的一个转折而已。所以我们通常都称他为所罗门王，可是事实上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名字不叫所罗门，他名字叫亚底迪亚，亚底迪亚就是神所爱的，他正式的名称叫亚底迪亚，可是历史上我们都称他为所罗门王，平安的王啊，所以事实上他的名字跟这个平安有关的。这首诗歌一个关键的字眼也就是平安 Shalom 这个字。那因此第一节，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那赐给王的儿子，那表示说是王的儿子要做王，赐给将来做王的，他是谁呢？他就是王的儿子，他要继位了，这个意思。所以第一节事实上是有一点点，不管这个人作者是谁，在为即将登基的王的儿子继承者献上一个祝福，求神把统治的权柄赐给他，但是也同时把公义是神的本质这种特质赐给这个王，做王的儿子，那他用这个公义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公义这个字也是在整首诗篇大概重复出现五六次以上，因为公义是应该是他治理的一种特质，这是神赐给他的，这也是神的反映神的一个本性。那因为在旧约时代，以色列这个国家民族本来就是与神立约的一个民族，因此在以色列的这个政治的形态就是一种神治形态，神做主来治理这个国家。那神做主在治理的时候，神在天上，所以地上有神的代理人代表神治理的呢，就有君王，但是也有祭司。 又先知。所以因此我们今天叫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来讲，这个意思也就是受膏礼成为君王的是属于受膏者，但是大祭司登位的时候，做大祭司的时候也是行受膏礼。所以他们的登基做王做先知做祭司的时候，不是戴上一个皇冠的，他们是用一个圣殿中特殊的膏油浇在他头上，叫受膏者。那受膏者这个意思叫受膏者，他的发音在希伯来语就是 Messiah， 就是弥赛亚。那受膏者的希腊文的发音叫 Christos， Christos 就变成翻译成基督，所以基督弥赛亚只是受膏者的希腊文发音跟希伯来语的发音的不同而已，都是受膏者。因此这边就是有一位君王要受膏做王的时候，因此为他发出一个祝祷，把判断的权柄赐给他，把公义这个特质也赐给他，让他按照神的公义来治理。所以理想中的君王是代表神治理这个国家，但他应该拥有跟神一样的这种属灵的品格。那最特殊的一点，那就是公平公义。那当然我说过，在受膏者这个名字广义的来说，不只是君王，祭司也是用受膏礼的，所以祭司也是可以称为受膏者。再来就是先知，那先知以利亚后来收了一个门徒叫以利沙的时候，那神启示他，你带着膏油去膏一个人叫以利沙做你的门徒。所以因此以利沙继承以利亚的时候是受膏礼的。所以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先知也被称为受膏者。只是在后来的先知书，在各种情况的发展之下呢，好像先知的预言一直遥遥的指向将来有一位受膏者，这位受膏者似乎他代表一种政治的权利，有君王的权柄，但他又好像是祭司，又好像有先知的职分。所以因此在先知书后来说指的弥赛亚这位受膏者，慢慢是三合一的，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又是先知。可是理论上在人间来讲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君王都要是大卫的后裔，大卫是犹大支派的，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裔，那是利位支派，所以利位支派跟犹大支派，你怎么可能一个人同时有两种血统呢？就是两个不可能合一的啊。那先知是不受种族支派的限制，所以有祭司做先知的，也有一般的人做先知的。大卫是君王，也被称为先知的。因此三合一的这种弥赛亚，最后只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耶稣基督是三合一的。所以这是后来的一个影响。但在旧约时代，在这个诗篇所写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代表神来做地上的统治的权柄的最主要的代表是君王。那君王既然是代表神来治理的，在摩西的生命记，当他提到将来你们会进入迦南地，然后会有你们的国家，那时候如果你要选一个君王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来治理国家呢？哎，摩西就已经交代得很清楚。因此在生命记17章18节他就说了，这一个选出来的人，第15节先14节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如果说我要立王来治理我像四围的列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个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意思就是说你必须从以色列当中立个王，你不能让外邦人来做你们以色列的王。然后18节他登了我国位，就是这个王登了国位以后，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份，那就是摩西的律法。最初的律法是指这个，那律法的希伯来语叫做 Torah， 所以就是要把这个 Torah 抄写一份。那古兰经里面也是用 Torah 这个字的，古兰经有提到说阿拉启示人类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是摩西给我们的 Torah， 所以还用这个阿拉伯语用 Torah 就这个字律法书。那这边就是说一个王他登基的时候，他要抄录一本摩西的律法书，19节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 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长连长日久。所以这次以色列王登基的时候，通常 有这样一个概念，同时有这样，甚至早期的时候甚至有可能有这样真正的做法，就是真的有一本抄录的这个摩西的律法书会交给登基做王的。但至少在理想上，这一个王他要诵读神的律法书，而且要谨守遵行，免得心高气傲。那换句话说，他是奉神之命来做治理的工作，可是他仍然在神之下。他与他的弟兄，就全国的百姓来讲，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并没有特别大的身份地位上的差别的。所以这个是从旧约时代以来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当然影响到今天，特别从西方国家因为受基督教的影响以后，所以民主政治的可以说前身或者雏形，所谓的君王或者是今天要选出来总统，跟一般的老百姓是在同一个人人平等，这个概念是从圣经来的，否则在基督教圈子以外，君王跟百姓平起平坐，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只有在从以色列国以后，以及到了基督教影响的国家里面，君王虽然有统治权，可是他在神之下，跟百姓是一样。这从摩西时代他就有这样一个吩咐。所以因此第一节72篇第一节这个祝祷的里面，就是期望这个登基作王的君王能够不但拥有神公义的本性，而且他有一本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律法书来作为他遵行的依据，用这个来治理。那我们说过了，这首诗篇不管是所罗门写的，或者为所罗门写的，或者为所罗门以后的君王写的，一方面所罗门这个名字本身就包含平安的意思，第二个你从圣经历史书的记载，在列王记上还有历代志上都有提到，所罗门登基的时候他曾经到基遍献祭，然后他对神发出的一个祷告，那神问他说你要求什么，所罗门求什么呢？他在列王记上第三章他就向神发出一个祷告，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六节，他去基遍献祭嘛，然后在夜梦当中第六节，所罗门说，你的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的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座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路。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他向神求智慧，那他是要为了判断啊。那其实我们刚诗这篇的第一节是说什么？判断的权柄，就这个字判断。那判断要行公义，他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所以所罗门至少在年轻的时候他是的确掌握住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和精神，做一个君王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才能够按公义审判，才能带来真正的平安。所以他所求的是求智慧。当然所罗门他求智慧，那神的回答是什么？是第十节，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十节，所罗门因为求这个事就蒙主的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智慧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而你没有所求的，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遵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 所以他只求智慧，可是附赠品很多。附赠品就是长寿啊、富足啊、尊荣啊，就是顺便送的小礼物。所以他选对了，他要的是智慧，但神说你没有求的我都给你。可是我们今天往往相反，我们求福、求寿、求这个、求那个，就是忘了求智慧。结果呢，我看你啥都没有，或者都有，就是没智慧。那没智慧的人活得很久，活得位置很高，恐怕以后的日子很难过了。一个人没有智慧，活得很苦，可又不死，那怎么办？对，所以我给你长寿，可是日子很苦，又苦又长。所罗门对了，他求智慧，什么都没有求。耶和华神说，你很好，你求对了，你既然求智慧，我给你空前绝后的智慧，但是你没有求的我同时给你。所以我说这首诗篇，如果你跟所罗门的生平来对照起来的话，你觉得这首诗篇不管是所罗门写的或者为所罗门写的，其实从整个历史的背景来看是相当吻合的。这个君王，一个真正合乎神心意的君王，他应该求神赐给他智慧，能够按神的公义来审判百姓，这样就会带来整个国家的这种平安。那国家平安，作为君王呢，当然他的日子也是平安嘛。国家如果不太平，那君王能做得太平吗？不可能。所以这个是第一节很重要的一个带导。然后第二到第四节呢，其实应该说是一种期许，写这首诗歌的人不管是谁，他期望这个王是怎么样治理呢？他说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然后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所以按照公义，所以公义这个字是我说整个诗篇一章经常出现。但平安这个字呢，第三节和第七节两次出现这个 shalom 平安这个字。他说因着公义使民得享平安，其实在圣经中特别诗篇往往把公义跟平安怎么讲相提并列。相提并列的原因也就是说，按照公义来治理国家，治理这个社会，这社会就有平安。所以譬如说我们只是举其中一个例子，其实这个例子 不止一个。在诗篇85篇这个第十节，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降。当然诗篇本身就是有时候是一种用对句平行的话，有些意思是重复和平行的，但是他第十一节说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降，意思好像是公义是一个神的本质，所以从神来讲，神的公义从天而降的时候，地上的人就有诚实。这诚实这个字有时候翻译成真理，真理也好，诚实也好，正直也好，所以这是呼应的，天跟地是呼应的，天从天而降，降下公义，地上就有公平、公正、诚实、真理，这些东西从地而生。可是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什么意思？当天上用公义下来，或者执政掌权代表神从上而下以公义治国的话呢，平安就变成一个回应。所以公义跟平安相亲，就好像前面所说的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像碰头一样的意思。所以公义和平安往往是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说铜板的两面，或者说一件事情的两个侧面来看。所以当君王用公义来治理的国家，地上就会有平安，地上有平安啊。所以你知道在有时候圣诞节我们会说，在路加福音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报佳音嘛，啊，荣耀归于天上的神，地上是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啊。所以平安是在地上，那为什么平安不在天上？因为公义从天而降，颂赞荣耀从天而降， 地上拥有从神而来的那种平安，或者说平安真正的含义就是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有一个正确的好的关系，那就是平安。所以当你跟神的关系是平安的、和平的、和好的，这个时候，所以这个 shalom 这个字有时候在中文圣经的翻译看上下文，有时候翻译成和平、平安，有时候翻译成和好的，都同一个字，就是 shalom。 那所以这个字是犹太人最喜欢用的一个祝福的话，所以你听到犹太人你问安的时候，碰到你大学的教授、你的医生是犹太人，或者你的音乐老师是犹太人，犹太人最多是做这个音乐、做老师还有做律师的，你就要跟他说 shalom。 犹太人脸都有开花的，哇，最大的祝福就是 shalom。而且当然不要以为犹太人都会讲希伯来语，他只会讲几个字，但你会讲 shalom 这个字就够了，别的希伯来语都不会，就这个字就够了。因为你跟神的关系是和好的，一切的祝福从此而来。所以因此 shalom 这个字我说到底要怎么翻译，有时候是很难翻译，因为它包罗万象。但是当你用公义来治国，地上就拥有各种从神而来的各种的祝福，啊，有时候翻译成平安，平安。因此，当你跟神的关系是和好的，是和完整的话呢，所以神的祝福这种 shalom 有时候是包括政治上的，政治上的平安，表示天下太平不打仗；有的时候是一种经济上的 shalom， 那就是说经济上是繁荣富裕，也可以叫做一种 shalom， 一种社会的。shalom 呢，那就是社会当中大家相处是非常和平的，然后和睦相处。对，和睦这个字也是可以翻译成，从把 shalom 翻译成和睦。也有属灵上的 shalom， 属灵上的 shalom 就是在主里面的那种的安宁、平安、稳妥、有依靠等等这一类的啊。所以心灵得安宁那个字也是 shalom， 但是你拥有你跟神之间的那种和好的 shalom 的关系以后，在地上从小的来说，你个人的生活当中的、心灵当中的，整体来讲社会之间、人跟人之间的、政治的、经济的，一切都有了。所以这个概念是整个圣经中常常提到的概念。所以最重要的和好、和平的关系是我跟神的，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就提到，神使我们与他和好，并把这个和好的福音，我们有个责任要传给别人。这个和好的福音，其实就是所说的这个 shalom 这个东西。所以他们期望的这个君王是一个公义的君王，他用公义审判他的民。那如果因为公义，所以大山小山就是全世界老百姓就会得享平安。然后他在讲说用公义审判你的民的时候，他提到几个字，譬如说第二节提到审判你的困苦人，第四节他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就穷乏的人，然后压碎那些欺压人的人。所以这个表示就是说公平公义的审判，他会眷顾到那些我们叫通常我们现在说法叫做弱势的、没有势力的一些人，他可能是贫穷的人、困苦的人，或者社会上没有地位的人，或者种种种种在整个社会当中叫边缘人士。一个公义公正的审判者，他应该能够使他的照顾他这些人。所以他后面会提到好像下雨一样，下雨的时候任何地方都会被雨所滋润，不会有任何地方会漏掉。所以一样，神的公平和公义应该是能够照顾到所有的人，特别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困苦人、穷乏人、贫困的人啊等等等等啊。在后面这个十二节、十三节也一再的提到类似这样的一个背景。如果那些人被照顾到的话，那表示所有的人都会被照顾到。然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呢，他进一步的把这个公义的君王他的统治呢，一个从时间，一个是从空间上把它延伸。时间上可以直到万代，空间可以直到地极了。那我说你就可以看出来，这边所说的这个君王 恐怕不是指的地上任何一个君王可以做到的，而是遥遥的指向将来有一位理想的君王，他真正可以统治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也没有地区的限制的。所以第五节说，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这第二次提到小龙平安，好像月亮长存。所以第七节最后，月亮长存，第五节前面是太阳还存，月亮还在，前后一个呼应，就是指的这时间上好像是一个无限制的。但我说过，人间的君王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得无限，而且历史上好像我们所看见的，包括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一个君王做太久往往晚节不保，没什么好事儿。中国历史上君王做过五六十年的好几个，可是每一个到最后都是一塌糊涂，前面很好，后面就不行了。所以那种君王都不要活太久，活久了都是造孽。清朝乾隆皇帝活很久，他做了六十多年皇帝，可是他的晚年，在如果研究历史的话呢，晚年还带来的结果很糟糕的，有奸臣以外，然后国家开始败亡，所以乾隆皇帝之后清朝就败了，整个就一塌糊涂。唐朝唐玄宗唐明皇前半很好啊，开元之治，后半就不行了，带来了安史之乱，安禄山造反，那从此以后唐朝后半再也不好了，就是因为唐玄宗。所以成也是唐玄宗，败也是他，就活太久。但人的想法总是希望活很久很久，但是只有真正神公义的审判，当他可以无限的延伸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好像圣经中用一个字叫做千禧年。不管这千禧年是真正的一千年，或者一种意识，用预表寓意性的表达，就是一个长时间的神的统治。那其实当时大卫作王，神应许过大卫，他的子孙他的统治会直到万代的。那大卫我相信他也搞得很清楚，他知道这个应许恐怕不是真正应验在地上大卫自己的子孙的。所以在撒母耳记下，那时候大卫登基作王，他有个心愿，要为耶和华建造一个圣殿。因为之前都是一个活动的会幕，从摩西时代一直到大卫都是一个帐篷。那已经把耶路撒冷作为国都，他们没有圣殿，还是那个帐篷。那因此大卫王想要为神建一个圣殿，那神就叫先知拿单去告诉大卫说，你要越为我建立一个房子吗？不要。所以其实那个希伯来语那个屋语殿语那个 house 和英文一样 the house， 一个房子是圣殿。那耶和华回答说，你要为我建造一个 house 吗？一个房子吗？不要。我会为你大卫建造一个 house， the house of David。那不是大卫的房子，是大卫的王朝。因为那个 house 可是英文叫做 dynasty， 是一个王朝，大卫会有一个王朝，以后他的子孙会继续不断的作王。所以神是用一种文字上的一个不叫反讽，就是一个用他要为上帝建造一个屋宇 house 殿宇。神说，不，我会为你建造一个王朝，都是同一个字的房子。那因此撒母耳下第七章，在那边这个神回答大卫的时候他怎么说呢？神的回答说，你要为我建造房屋吗？不必，是你的儿子要为我建造房屋。他说在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二节，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固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house， 他会为我建造一个 house 一个殿宇，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好，等等，然后后面15节，但我的慈爱能不离开他，像离开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王一样。16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定，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你的家，那个字希伯来语也是 house， 我会建立一个 house， 你的家你的国会在我面前永远的坚定的。所以你要为我建造一个 house 殿宇吗？不要，我会为你建造一个 house， 一个王朝直到永远。那这个直到永远的是什么？然后因此大卫在十八节之后的祷告里面，一方面感谢神的恩典，说你要为我建造一个家室，可以直到永远。他说，在后面哈，25节，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的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表示治理的好像是大卫或大卫的子孙，但其实治理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治理以色列的。这样你的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造家，建立家室，这个字就是 house， 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祈祷，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这个字还是 house， 可以永远存在你的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 house。 但这个永远是指地上的政权、地上的君王、地上的王朝可以一直到永远吗？我想任何一个人包括大卫他都知道，地上他的子孙是不可能永远的，但是神的应许是永远的，那就表示有一位将来是大卫的子孙坐在那个王位上会直到永远的。这是为什么这个耶稣来的时候很多人都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因为他们知道将来有一位弥赛亚，他一定是大卫的子孙，他会做王直到永远的，只有一位那个，但不是血统上的大卫的子孙他可以活到永远，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可是一定有一位王，他好像是大卫的子孙坐在大卫的宝座直到永远。那因此诗篇72篇所说的就是指的这个，有一位他好像可以直到万代的。那他降临的时候他所带来的恩典福分，第六节，诗篇72篇第六节，就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就跟草地发旺一样，然后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所以时间上是可以无限延长的。因此我就说这已经指向了将来的弥赛亚，而不是指地上任何一个君王，当然也不是所罗门。然后第八节开始就是地理位置上的延伸，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他斯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万国直到地极，这也是一样，远远超过神给以色列的国王所有的领土。在以色列国所有的领土或者迦南地来讲，他的应许是北边最远直到大河，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就是米索波达米亚最后的发源地，其实就是山，就是亚拉拉山。亚拉拉山是今天的这个里海，应该是黑海，黑海里海中间的一个山脉，然后那个两河流域的雪，那个融化的雪变成了河流，就是幼发拉底和底格利斯河，就两河流域从这边出来，那个是以色列疆界来讲神应许之地的最北边，所以那个叫做大河，是这个。可是往南就是迦南地，然后到了这个西乃半岛边界上红海边就没有了。怎么会从大河直到地极？表示这个地理位置是远超过神应许给以色列的王的。所以因此我就说这边所说的这位王，理想中的王 不是地上的王，他的时间是无限的，可以到万代，地理位置可以知道地级，他就形容从这个海到那个海。他说是什么海呢？对以色列来讲，他海很简单，一个是西边的海，就是地中海啊，另外一个海通常不是指死海，因为死海是个湖不是海，但是它的南边有一个红海湾，这个海到那个海。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特别指明是从地中海到红海，但是虽然以色列的地图版图是这样，它这个海到那个海是可以无限制的海，从大河到地极，从这个海到无限的海。然后海岛塔斯，塔斯通常是在旧约时代称西班牙叫塔斯，所以呢就地中海来讲，最西边就是西班牙了，因为西班牙再出去就是大西洋。大西洋出去到哪里？古代人认为从西班牙往西走进入大西洋就要到地狱了。那时候的地图哈，哥伦布是第一个强调说地球是圆的哈，以前认为地球是平的，所以平的话呢，你从大西洋从西班牙往西走，走到一个地方它就嘣隆一声会掉下去了。所以他们认为别往西走，太危险了，你走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就好像就整个地球是平面，到那边就掉到坑里去了啊。那哥伦布是第一个说不会，我们会走到印度，他真的是走到加勒比海了。所以我们加勒比海通常叫做西印度，东印度是真的印度，西印度是加勒比海，他没有到印度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我们中文叫印第安人，其实是印度人啊。印第安人怎么是印度人？可是哥伦布说我发现了印第安嘛，他说我到了印度嘛，所以他叫印第安人叫印度人。但后来发现又有另外一种印度人，所以我们中文就分了印第安人跟印度人是两种人，可是英文都是同个字，他们都是印第安。那为了要分清楚，就东的印第安跟西边的印第安，所以现在的印第安人是西边的，是从西方世界来看是西半球的印第安人，印度人。然后真正的印度的那个人叫做东印度的，所以这样。所以在他们观点来讲，到了塔斯就到了天涯海角了，没有了啊。最大西洋是一个可怕的海洋，一出去会掉到地球深处去了。所以塔斯，他提到塔斯是最远最远的国家了。然后塔斯和海岛，那海岛就指任何地方，所以其实就是天涯海角的意思。他的统治可以到天涯海角。然后示巴和西巴的王献礼物，那示巴同样的，如果从所罗门的生平就知道，曾经有个示巴女王来朝见他，送的很多金银财宝，金子送了很多。那这个示巴呢，在今天来讲，我们通常是指阿拉伯半岛南边的也门啊，南也门就是示巴啊，那边是出黄金的，早期的时候出黄金。那西巴是哪里呢？西巴通常是指非洲埃及以南的地方，埃及苏丹以南。那当然你现在的国家来说，那苏丹以南是哪里啊？你现在来看是索马里亚，那它是指索马里亚吗？或者是限定是索马里亚吗？或者是非洲的某个地方？但总而言之，对以色列来讲也是一样，这不在它的统治范围内，示巴不是它的统治范围，非洲那边也不是。但是这些王要献礼物，要进贡，然后叩拜他，侍奉他，对，也是一样。这边所提到的也是远超过大卫和大卫的子孙所管辖的范围。所以我说再一次，从时间上从空间上所指的都遥遥指向将来的弥赛亚君王。十二节开始呢又回复到，因为这个诗篇本身是有一个对称的，十二节到十四节所提到的这个王按公义统治的时候，其实是回应前面第二到第四节，所以很多词句是类似的。他说十二节，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搭救，他要怜悯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这是跟第二到第四节很多内容是相似的。换句话说，这一位公义的君王，他 他所关心照顾的看为宝贵的是那些穷乏人、困苦人或者贫寒人等等，这些字眼这是最弱势的最无助的，这些人是他关心的对象。动词呢也一再的重复的是他要搭救，然后他要拯救，他要救赎，这些字眼也是一样，他要拯救搭救这些弱势的穷乏的困苦的人，这代表他的公义的一个统治。这是表达出一个很明确的，这一位君王，一个理想中的君王，公义的君王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15节到17节是真正72篇这篇诗篇的结束，是15到17节结束，我说后面是编辑家的。最后一段呢是这个公义的君王，他如果按照公义来治理的时候，然后他会带来什么样的祝福呢？他就说，这他们是指的被统治的百姓嘛，他们要存活，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称颂他。那我就说跟所罗门的关系就是，示巴女王来的时候带了很多很多的金子，圣经上记载他带了600多个他连德的金子，一个他连德多少呢？75磅到100磅，600假如乘以100，哇靠，那多少磅啊，好几吨的黄金呢，送礼物送这么多的哈。哎，这么就提到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所以跟所罗门是有一点关系。然后人家为他祷告，终日的称颂他。那你知道示巴女王来的时候就说，我听说过很多有关于你的事情，听说你的智慧是空前绝后的。他说我来有所看到，就发现我听到的还不如我看到的1%，是吧？这种非常深刻。当然我说是有这个历史的背景好像可以呼应，但我就说这首诗篇真正只是为所罗门吗？我相信不是的，真正的称颂是那位弥赛亚的君王。然后因为他的治理，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所结的谷实要响动如黎巴嫩的树林，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那从一个角度来说，那就是城里面也发旺嘛，城里的人发旺如地上的草，然后在田里面的，在农村里面的也是发旺，然后五谷茂盛。他用了一个形容词很特别，这个五谷啊，因为有时候那个农家，你叫农田，到了秋收或者是春天收成的时候，如果是稻田，那个稻粒子结得满满的，然后那时候风吹的时候通常会有声音的，如果只有草没有谷实的话呢，它就是风吹嘛。可是你有谷粒子的话呢，我虽然没有真正身历其境啊，我也想象出来的，那个一个麦子或者一个稻子面结满了一个个籽粒，满满的，然后风吹的时候那什么声音，他说谷实有一个响动的声音，那就是因为谷实饱满嘛，不管是麦子是稻子是五谷杂粮任何的东西，风吹草动的时候那些东西就碰起来，那个声音跟纯粹只是野草或者稻草那种声音是不一样，好像黎巴嫩的树林。当然有曾经学者在解释说这个有点特别哈，毕竟山上是不会种稻子的，山上也不会种麦子，怎么会逃到山上去呢？山顶上会，这个他意思就是说五谷茂盛的时候，然后那些稻田麦田的那种五谷丰收的那种声音，好像如果你到山顶黎巴嫩的森林，那种大森林风吹的时候，那个树的那个声音倒是很大声的。黎巴嫩山上我没去过，我去过日本好几次，日本很多那种高山，他们很多的庙是放在那个高山里，然后那个松树，大风吹的时候那个声音真的是像海涛一样的，哗哗那个声音。他意思就是说五谷丰收到一个地步，那种响声就好像一个茂密的树林一样，老师就是发旺的意思。哇，所以一切的祝福，田里的祝福，这个城里面也蒙福，然后一切的一切，所以在生命记里面摩西曾经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你听从神的话呢，神的祝福是怎么样形容呢？ 哦，生命记写的是很传神的那种。他就说你的蒙福什么锅也蒙福，这个什么也蒙福，什么也蒙福，哇，那个福分啊，就是好像点石成金一样，你碰到什么什么就有福的啊，哇，这个钵面盆也蒙福啊。那当然我们中国人最有福的就是六畜兴旺。那六畜兴旺什么意思？你家的猫一窝就生一打，然后狗也生一大堆，牛啊羊，就六畜兴旺，六畜六种牲畜嘛，鸡鸭什么，哇，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就是最兴旺大概就是这样子了。那这边用这样的形容词是类似的，一个公义的治理，无论是农田无论城市都是兴旺的，然后他的名存到永远，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称他为有福。他的名，这个君王的名存到永远。再次，这个名明显的不是指的地上某个君王的名，即使是所罗门，他的非常的聪明，然后他是非常的富足，我们想到所罗门的时候，除了想到他的聪明以外，你没有太多东西都让你羡慕到一个地步说哇。但是弥赛亚这个名，他是真正存到永远，然后而且人会因着这个名蒙福。为什么？因为名所代表的是他的本质，他的生命，他的一切。所以这个名，这一位君王的名，应该是弥赛亚君王的名，他才是真正存到永远的，而且人要因为他而蒙福，万国也称他为有福。所以这是诗篇七十二篇的结束。然后我说十八十九节是诗篇第二卷的结语，因为每一卷书的结语都有类似的地方。譬如说我只念几个地方给你看，你就知道它每一卷结束的时候有一些类似的表达方式。四十一篇，诗篇四十一篇也是一样，诗篇四十一篇呢到十二节就结束了。十三节是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重复两次的阿们。那你记得我们七十二篇第十九节最后的结束是什么？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两次的阿们。所以四十一篇是如此结束的，七十二篇是如此结束的。那你再看一个八十九篇，八十九篇的第五十二节也是属于第三卷，诗篇第三卷的结束的时候，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所以你就知道诗篇每一卷的最后的一篇结束的时候，那句话往往是诗篇的编辑者加上去作为一个分段，那用的词句大致上相似，格式也类似，结束都是阿们阿们，然后都是耶和华是应当称颂，所以八十九篇是这样写的。那七十二篇结束的时候也是一样，他的荣耀名是应当称颂的。然后四十一篇最后结束的时候，耶和华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阿们阿们。所以这个是一个每一卷结束的时候一种特殊的一种表达方式，除了表示分段，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叫做颂容，颂容英文叫 doxology， 好像我们聚会结束都有一个祝福一样，他的诗歌的最后结束称颂谁？称颂神。所以忽然间好像他从那个君王转向这个，就是因为18节跟17节之间不一样，18 19节是编辑加上去的，不是代表这一篇诗篇七十二篇的结束，是代表诗篇第二卷的结束。他称颂的是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他是以色列的神，他是应当称颂，他荣耀名也应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然后是阿们阿们。所以换句话说，每一卷结束都有类似这样阿们阿们的话，也都有称颂的话，不过诗篇七十二篇的结语比第一卷的结语、第三卷、第四卷的结语都长，通常他们大概只有一节，而这边是两节，而且字句比较多一点。当然第五卷结束也是诗篇整个结束的时候，那个不一样，那个的颂容几乎是五篇，从诗篇145 46 47 18 19 50，整个五篇诗篇都是颂容， 所以诗篇最后结束的格式是有点不一样。最后二十节，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我说这节也一样，不是代表72篇的结束，是第一卷跟第二卷的结束多出来的。那这个所代表的是前两卷是以大卫为主的诗篇，虽然不是全部，大部分是所以整个属灵的原则，第一，这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执政掌权者，可是从第一节你就看到他为王的这个代祷，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他就提醒所有的信徒，我们应当为执政掌权的祷告。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代祷，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不应该是说哦，这个新的谁谁谁，新的总统就职了，谁谁谁，然后祝福他万寿无疆，祝福他将来怎么怎么。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祷告不是这样祷告，而是像这边的祷告是为他祷告，好像诗篇72篇一样，愿他按公义治理这个国家。为什么？为让这个国家的世人，包括我们能够过一个敬虔端正和平的生活，就是保罗所说的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平安无事那个字就是 shalom。 我想在美国现在正在闹得就是热闹得一塌糊涂，就在开始初选了嘛，然后马上要选举了嘛，那我们问题可能是说选谁啊。可是我觉得你最后会发现无论选谁没有任何理想的，问题是你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这是真的，为他的祷告。当然我们盼望的是这世上能够有公义的治理，虽然所有的执政掌权者都是不完美的，而且还不同程度的不完美，但是为他们的祈求是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世上能够有相对的公平公正和平安。那第二个事情也是一样，我们一方面是为他们来祷告嘛，第二方面来讲我们期望执政掌权是公义的，带来和平安那今天是个民主社会的时候，我们除了代祷期望以外，我们怎么样用神已经给我的选票来选举所谓相对公平公正的执政掌权者？所以我们基督徒投票不是选什么党的，也不是怎么样，当然很多的新闻里面半真半假的新闻很多嘛，而且我就说没有一个完美的候选人，更是相对来讲怎么样选出一个相对是公正的公义的执政掌权者。另外呢，我们自己个人来讲怎么样能够尽我们做基督徒的责任，能够我们可能不是最高的执政掌权者，我也不是君王，但是如果在我的范围内，我是不是能够做到像一个公义的掌权？我的掌权可能我做一个小课长，我下面这五个人，你管这个五个人的时候，可不可以做一个公义的课长啊？至少让这五个人管得好好的，你对他们是公平公正的，对不对？那你不要偏待任何一个人，诸如此类。那我觉得基督徒耶稣提醒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嘛，那我这个光可能就两个蜡烛光，就照这么一点点，也可能是100支光了，哇，照很大。但不管你在哪里，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彰显神的荣耀，在我的范围内。所以我之前写的那本总别或总别的祝福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威伯佛斯，那个英国国会议员，他22岁就当选国会议员，那是英国法律规定最低22岁才能当选国会议员，他是最低刚刚过那个月就当选了。 两年之后他才真正的所谓的我们叫做重生，或者说信仰上有一个复兴。他在去欧洲旅游的路上，一个导师，属灵的导师跟他在一起，每天跟他谈话啦，等等等，讲圣经啊等等，他整个的信仰的改变是那个时候。他欧洲旅游回来了以后，他第一件事情他想要辞职不干了，他不做国会议员了，他干嘛呢？他去做牧师，他准备辞职去当牧师了。那当时在考虑的时候呢，有两个人对他很大的影响，一个是他的好朋友，他是剑桥大学的，在英国，后来我才知道有钱的贵族是读剑桥的，穷人是读牛津的，牛津大学是穷人读的，所以 John Wesley 是牛津大学的，威伯佛斯是剑桥的，他有个同学叫做 Pitt P-I-T-T， 你可以试查 Google 试查一下，这个很有名的英国首相 Pitt， 27、28岁就当英国首相，做了20-30年之久。 Pitt 就告诉威伯佛斯，哎，好，你别当牧师了，国会需要你的帮忙，需要你这种良心的，有基督徒良心的等等。最重要的影响是写《奇异恩典》的 John Newton。John Newton 那个时候他20几岁 ，John Newton 已经5、6、7、10岁了，很老了。John Newton 是威伯佛斯的姨妈跟姨父的属灵导师，是年龄差他一大截。John Newton 就跟他说了，威伯佛斯啊，你要做牧师吗？我作为一个牧师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不过我们英国有10000多个牧师，就多了1万多分之一，国会就是你一个是真的基督徒，200多个人就是你一个是代表神讲话的，你当了牧师，我们是10000多个牧师再多一个，国会呢就这么一个就没了。所以他说，威伯佛斯，我看你别当牧师了，做你的国会议员，好好替上帝说话。哦，他考虑了好几个月，最后决定说好，不当牧师了，必须做国会议员，一直做到退休。然后他说，我只有两个心愿，在他日记上写下来，两件事情我要做。第一，废除奴隶制度。那英国那时候开始有奴隶制度，他一生奋斗到他死。他死的时候1833年英国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度法案通过了，3天之后就死了，他真的奋斗到死，废除奴隶制度。第二个，英国那时候因为工业革命，所以社会乱糟糟的，贫富悬殊，穷人受欺压，他看得很心痛，他说我有生之年要扭转英国社会不公不义的情况，不管我能做多少，他这样心智。他真的，他一生做了很多很多这类的事情，有兴趣你去看那本书上我写到他的一些小传。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即使我不是做君王，我怎么样辅佐君王，或者说辅佐执政掌权的人，帮助这个社会能够多一点点的公义、公平和平安，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不管你在什么身份什么角色。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读到这样一首诗歌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想到那位真正的按公义来治理这个世界只有弥赛亚君王，感谢主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如今复活住在神宝座的右边，成为天上的大祭司，不断地为我们祈祷，将来有一天耶稣也要将来要再来，带着君王的权柄治理地上的国度。我们期望那天的来临，也盼望我们能够等候主的再来，让我们能够与主结合，直到见主面的日子。但是作为一个世上的人，主主也教导我们怎么样为执政掌权的来祷告，好让我们能够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求主来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特别在这个主餐领主餐的时候，纪念主的受难，纪念主为我们而死而复活。求主再次提醒我们，好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请大家